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几年前的一天，我姐姐在邻村的小集市上看见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太太，行动有些不便，类似脑血栓的症状，半边身体不听使唤，在集市口来回缓慢地走动。于是姐姐上前与她搭话讲真相。那老太太一听是练法轮功的，马上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老太太跟姐姐详细讲了自己的经历。我前几年出了车祸，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我在医院的 ICU 里抢救了半个月，那时只剩一口气儿，浑身没知觉，心里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动，就像个植物人。后来转入普通病房又住了一个月，还是没有好转，医生每天查床都说让回家准备后事，可是我家人不同意，又住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好转，家人只好同意出院了。回家后村里人都来看我，一天村里的一个法轮功学员来看我，趴在我耳边说，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如果能听到，就在心里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走后，我就诚心诚意地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不停地念。结果，我第二天就睁开了眼睛，身子也能动了，我太高兴了，每天更是不停地念，然后我能下地了。能靠着炕沿儿慢慢地走动了，后来还能慢慢溜达了，就是半边身不听使唤，嘴歪眼斜，说话不太清楚。过了几天，那个法轮功学员又来了，我就向他请了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在这期间，村里还有人来，几次叫我信佛，我都把他们打发走了，我说我就信大法。后来我想练功，可是联系不上那位学员了，今天碰到你了，太好了，那你快给我说说怎么练功。从今天开始，只要是集市，我就在这等你，你一定教会我啊。现在这位老太太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脸色红润，身体都正常了，还能骑三轮车卖自家种的菜了。再来说说我表妹。表妹身体不好，胃病和风湿都很严重，经常吃药。 我常和他讲大法真相，让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答应了。在疫情期间他阳了，我在电话里提醒他念九字真言，他说他天天念，不长时间他就好了。2023年，表妹买了我家邻居的房子。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楼上邻居家自来水管爆裂，导致他家被水淹了。他儿子让他找楼上邻居赔钱，最少也得500元。我对表妹说，都是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师父告诉我们，遇事都有因缘关系，我还跟他讲了失与得的关系。表妹马上就说，姐，我不差这500元钱，就照你说的，我不要钱了。我给那户邻居打去电话，说明表妹的意思，邻居很是感动。今年三月份，我约表妹去超市，她见到我就说，姐，我的胃不痛了，也不怎么怕凉了。我说，因为你诚心念九字真言，遇事也不计较了，师父管你了。表妹开心地笑了。衷心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受益无穷，也会受到大法的护佑。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姥姥、妈妈和姐姐都是在50-60岁就去世了。本来他在65岁时也被医院判了死刑，但他却走出了家族早逝的宿命，到了90岁还健健康康的。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1995年，我的身体彻底的垮了，不但腰疼腿疼，还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叮嘱我儿女说，千万别给你妈翻身，她一点都不能动，她身边不能离人了，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这年我65岁，我想到我娘家姥姥、妈妈还有姐姐都是50-60岁就去世了，医生这话等于给我判了死刑。女儿也悄悄地把我的装老衣裳都准备好了，但是没想到后来我又活了过来。但这时虚弱的我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熬到隔年，也就是1996年，我的小儿子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小儿子说，现在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听说驱病效果很好，你也和他们练练试试。当时我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但听了法轮功这三个字，我心里就舒服。我没上过学，只上了几天扫盲班，认不了几个字儿，就让老伴儿给我念转法轮。没想到我越听越爱听，句句说到我心里。接着我学会了法轮大法5套功法。练功个把月后，我的身体竟然就全好了，什么活都能干了，我天天呐乐呵呵的。几个月后，我有一天骑车去办事儿，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突然把我给撞倒了。 小伙子吓坏了，赶紧把我扶起来。我说，我没事儿。因为我想起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不给人家找麻烦。但我准备骑车回家，却发现骑不了。小伙子要送我上医院，我不去。小伙子只好送我回家。到了家门口，我就让小伙子走，因为我不想让家人知道我出车祸了，责怪小伙子。接着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傍晚我出门经过邻居家，邻居老太太见到我就问，你不是被摩托车撞了吗？我说，没事儿，不咋地。这时就听邻居老太太在我身后向周围的人大声说，你们也赶紧练法轮功吧，你看他让摩托车撞了都没事儿。第二天，那个撞我的小伙子领着家人来看我，我儿子这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儿子对小伙子说，算你小子有福，撞了我妈这样的大好人，不讹你，也亏我妈练了法轮功，不然还不让你小子给撞坏了。大伙儿一听都笑了。有一次快过年了，我骑着车子去买扫房的东西，但一拐弯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忽然间我听到人声嘈杂，嚷着上医院吧。我睁开眼，这才知道我又被摩托车给撞了。女婿的同事正好在现场认出了我，他赶紧给女婿打电话。不久，女儿、女婿、儿子全来了。我挣扎着说，没事儿，不用去医院。儿女们不干，把我和肇事者一起送进了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我头上有一个馒头大的包，腰部有淤血，医生还怀疑我还有内伤，要我住院观察。我不同意，儿女们没办法，拿了一大堆药送我回家。回家后我照常学法练功，我知道修炼是超常的。第二天我头上的包消了，也不觉得怎么疼，我的身体一天天的健康。后来老伴儿过世了，我就一个人独居。到了80岁那年，有一天突然间我吃不下东西，我就吃几片西瓜，喝一点水。但过了几天，水喝不了，看见西瓜就闹心，而且尿的都是血尿。我知道这是修炼人净化身体，我不以为意，照常的过日子。到了第七天，一大早小儿子有事到我院里，一进屋发现便盆里尿的血，就惊叫了起来。我赶紧从房里出来，儿子见我的样子就更着急了。妈，你走路都打晃了，怎么也不说一声，这次怎么着也得去医院检查检查。没等我说话，他就给他哥哥打电话。一会儿大儿子来了后说，星期一就去市医院。说完就急着去安排了。我不想去医院，但又怕儿子们担心，于是我到大法师父法像前求大法师父帮忙。不一会儿大儿子又回来说，他家里有事儿，要星期二才能带我去医院。大儿子问我说，你还扛得住吧？我说，没事儿，扛得住。我心里偷着乐，我想到不了星期二我肯定就好了。星期二一大早，儿子们来接我去医院，他们一看我面带微笑，身体利利索索的。大儿子愣了会儿，问，妈，你好了？我笑着点了点头。小儿子高兴地说，谁不练法轮功，我妈也得练，不让练可不行。我就这么修了大法20多年了，不但身板硬朗，头发多半是黑的。我常跟孩子们说，我的命是大法师父给延长来的，延长了干啥？是让我救人的。于是我每天风里雨里的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 给民众讲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也给民众做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免得天灭中共时跟着邪党陪葬。有一天下着小雨，我没在意，推着车子走出去不远，雨就变大了，我找了个地方避雨。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从我跟前走过，我叫住了他，说：快过来避避雨。我问他：是党员吗？接着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最后还帮他做了三退。后来雨小了，他走的时候一再感谢我。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出来救人的。他说：谢谢大法师父，大娘，这雨一半会儿停不了，你也快回家吧。有一回我在县医院门口给一个跑三轮车的中年人讲真相，但他不听，还把我给的真相资料扔了一地。我没生气，蹲下身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旁边一个老汉不干了，对跑三轮车的人说：你这人也是，你不看拉倒，你给人家扔了干什么？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容易吗？那人自觉理亏，也就不说啥，躲一边去了。以后我照常到医院门口发大法真相资料，遇到那个三轮车司机，我还是给他资料，后来他向我道歉，并主动做了三退。有一天，大儿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吃饭，战友们对儿子说：大娘的身板真硬朗，天天骑着车子在街上帮人做三退，把我们的党都给退了，还说给我们保平安呢。儿子告诉他们说：我妈自练了法轮功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更别说住医院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忒省心，所以我妈说什么我都信。儿子回来后问我：妈，你是不是到人家单位找人家做三退呀？怎么这么多人都给退了？我说：我可没到人家单位去，你的那些战友啊同学呀，有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却认识我，离老远就主动地和我打招呼。我问儿子：你说我能不给他们退了吗？特别是你的那些战友，大多都在公检法工作，得让他们了解真相，保平安了。儿子笑眯眯地听着，直点头。我在县城里住久了，原来的那些县长、书记、局长的大都认识我，有的自己三退了，有的还把我引荐给别人，说他当过县长，快给他退了去。还有帮着我说的：你快退了吧，我早退了，就是这老太太帮我退的。2020年中共疫情期间，我们县也封城、封路、封小区，我照常外出给人讲真相。有一天我转到一个小区门口，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男子戴个口罩，一个劲儿地朝我看，我就推着车子走向他。他见我过去就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都没见老。我说：练法轮功练的呗。他说：我本来不信，可看你黑头发多白头发少，我不信也不行。我问他是党员吧，他说：看来你还真不认识我了，我是个党员。我说：退了吧，保个平安，再给你份资料你就更明白了。他说：别人跟我说我不信，你说的我信，退了吧。现在的我已经90岁了，身板硬硬朗朗的，认真都不用戴眼镜。我还在院子里种了一块菜地，我的邻居们都说：法轮功好不好，看看老学他娘就知道了。老学就是我小儿子。邻居们说：这老太太跟吃了人参果一样，越活越年轻。 听众朋友，人们常说失去方知珍惜，今天故事的主角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的真实心得告诉大家，这是他对自己心生的珍惜，也是他对周围人生命珍惜的表现，您说是吗？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认识林老哥有段时间了，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因为他太低调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家本来就是大家族，也就是民国的大地主，当年吃了很多苦头，后来平反后参加工作，退休后拿着省吃俭用的十几万块钱做生意，居然赚了几千万。时间久了，我就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是高德佛法，是真正教人做好人的。现在大法被人冤枉，林大哥非常认同大法，多次表示要给大法捐款，只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推辞了。林大哥非常热心，经常把他的经验传授给我，教我怎么赚钱。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安排帮我改善生活状态的，我也经常和林老哥说，你要经常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段时间没看到林老哥了，有一天突然看到林老哥有两个护工搀扶着来找我，一进门就说，小老弟，这次老哥是来感谢你的，这次我脑梗昏迷七天七夜，是师父救了我，是大法救了我。我说对呀，你要感谢的是大法师父，只有师父他才能救了你。林老哥跟我们说，他突发脑梗昏迷后换了两家医院，这两家医院都是他们这个城市最好的医院，因为这两家医院都有林老哥家族里的医生，他们在抢救室，那个场面就一个字，乱。林老哥说，他那时候脑子里就想起大法，就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七天后就醒过来了。林老哥感慨地说，你说如果不是大法师父救我，我哪里还能回来。林老哥脑梗后恢复得很快，没多久就能下地自己走，全身及五官也都没有问题。他那些个医院的族人医生都说是医学奇迹，从来没见过79岁昏迷七天七夜还能恢复如初的人。这之后老林逢人就说大法神奇，是大法师父救了他，还把他在领导岗位的孩子带来，让我给他们讲真相。林老哥发自肺腑的感恩大法。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什么是真正的优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日。观赏神韵晚会，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神韵女舞蹈演员的动作特别柔美优雅，气质高贵脱俗，真正令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那种温柔贤淑，秀外慧中，还让人懂得真正的女性绝不只是拥有外表的美丽，而是由美好的心灵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优雅。看看现代的中国大陆，中共篡权后70多年，特别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道德连根拔起，用阶级斗争的党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中的做人的规范，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血脉联系彻底切断。重义轻利的谦谦君子，为了做人的气节和尊严，可置生死于不顾的仁人义士，离我们日渐遥远。期间，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被扭曲变异，真可谓面目全非了。中共鼓吹暴力革命、斗争哲学，并刻意淡化男女性别差异，传统女性的美德被视为封建陋习遭革除，取而代之的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铁姑娘。发展到今天，到处都是泼辣、高调、争强好胜、控制欲极强的现代女性。在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独立的女士们身上，越来越难找到她们身为女性最可贵的特质了。按照阴阳学说，男性属于阳刚，女性属于阴柔，男女一刚一柔，相互依存，方能和谐相处。而当今的大陆，不少男人被女人管束得毫无阳刚之气，唯唯诺诺，连独立见解也没有了。而女人跋扈到从经济到精神上都想要去控制男人，家庭中失去了应有的和谐与温馨，也直接导致了离婚率居高不下，以及婚外恋等社会问题的发生。问题发生了，人们往往只是从表象上找原因，而不知中共刻意剥离中华传统文化，使人心败坏，背离传统道德规范，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观神韵晚会受益太多，在如何发扬继承中国传统女性美德这个问题上受到莫大的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韵舞蹈演员分享的体会。首先，我们看神韵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秘诀，那就是神韵真实地再现了传统美德。飞天舞蹈学院舞蹈老师、前神韵领舞演员曹翔介绍，中国古典舞有其非常独特的个性和风格，鲜明的特色和韵味，更主要的是有非常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古典舞和其他艺术形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韵味，这些韵味都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包括纯真、纯善、纯美的人的品质。曹翔说，在训练中国古典舞时，也包括了对人的精气神的训练，所以学习中国古典舞 能使人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归正一个人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内向的小孩，会使他变得开朗乐观，而对于淘气的孩子，练舞蹈后会变得稳重刚健。他说，神韵演出中那些男舞蹈演员都刚健挺拔，虎虎生威，充满阳刚之气，而那些女演员的舞蹈让人看到女性的婉约典雅和端庄。当美国神韵艺术团的领舞演员周歌在舞台上用曼妙柔美的身姿演绎着中国古代女子那温婉如玉的美好风致时，观众们似乎都会被她高超的舞技和动人的身韵所折服，并不会意识到她其实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周歌说，谦虚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些都会反映到舞蹈中，就像诗人的诗歌会表现出本人的特质一样。周歌演绎古典人物花木兰的经历，最能说明神韵舞蹈演员是如何成长的。周歌说，作为一名代父从军的女战士，花木兰比一般女性都强大和勇敢。外表看上去优雅娴静的周歌，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关于花木兰的书籍，更在排练厅的镜子前不知道练习了多少次各种动作，去揣摩和表达花木兰内心世界两种不同的品格。一方面有着战士一般的坚强和勇敢，可以统领将士征战沙场，另一方面卸甲归田恢复女儿身后又变成美丽温婉孝顺父亲的乖女儿。周歌说，为了表现出身韵，我会先去阅读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中国古典舞的表演背后往往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周歌说，尤其在扮演一个舞剧中的角色时，我要去查阅他的故事，是什么让这个人物如此特别，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在当时那种状态下又该是怎样复杂的内心和情绪。就这样边跳边学，周歌在学舞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了解得越来越多，这让他更加觉得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周歌说，中国的古人真的非常注重道德，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我知道了那些角色的内在品格之后，我会试着做许多动作，去揣摩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看怎样才能真实地把人物的美德表现出来。周歌说，这样跳出的人物才会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让观众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和珍贵。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古典舞的发于心，那就是艺术家是用生命在跳舞。20多年前，一个台湾的小女孩做了个梦，她梦到自己飞到天上，看着一群身着鹅黄纱衣的仙女正在云端起舞，那妙不可言的舞姿中散发出光明与温暖的能量，让女孩在梦中不禁大喊，我也要和他们一起跳舞。2008年，这位名叫林孝红的女孩从台湾南投来到了纽约，进入神韵艺术团，开始了专业舞蹈演员的生涯。而她所跳的中国古典舞和小时候梦境中看到的仙女的舞蹈如出一辙。林孝红从小接受的是传统中国文化教育，这让他在演绎中国古典舞时更加能理解到其中那种独特的韵味。林孝红说，中国古典舞是要走心的，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舞蹈，先是心动，然后身体跟着动， 所以当演员在舞台上用真心去表演，他的表演力、感染力会很强，会打破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舞蹈要讲述的故事，要表达的内涵。林小红认为，仙女是仙气的美，秧歌是活泼的美，只要找到这种美的点，用舞蹈表达出来，观众就会感受到。林小红与所有神韵艺术家的舞蹈演出，不但技巧高超，而且情感细腻，深刻动人，甚至让许多观众惊喜地说，演员是用生命在跳舞，舞蹈有生命。林小红表示，神韵舞蹈之所以特别触动心灵，也跟中国古典舞的特点密切有关。中国古典舞的特点是发于心，你要先从心动，而心是联系到生命的各层面，加上我们传送神佛的讯息，所以就需要我们用一颗更纯净的心，或者向善的心灵去展现舞蹈。所以观众看到我们，就觉得是用生命在跳舞。林小红解释道，艺术源于神，人类最早期的艺术都与神有关系。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见神的庄严与伟大，从而唤起人的善念。所以我认为，越接近神的艺术就是越高的艺术。希望所有渴望美好人生的朋友都能观赏神韵晚会的精彩演出，因为它不仅能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将给予我们崭新的心灵启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什么是真正的优雅》。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很多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指出大明王朝亡于烈性鼠疫，可是奇怪的是，鼠疫却不染清军。当时神医吴又可以道家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一方百姓，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治平全国的疫情。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中世纪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50万义军，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京城盛行的鼠疫戛然而止，完全颠覆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今天我们接着来揭示这段历史的谜题。第四部分，关宁铁骑也不染疫。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在上期节目里，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万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0000关宁铁骑，一直打到28号早上，吴军才支撑不住了。而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关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2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 这绝不是一支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可事实上，关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穿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关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关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二，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关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六年宁远大捷，袁崇焕10000多人守孤城，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4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6万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芒果尔泰、阿巴泰、阿吉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40000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5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30000关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支落到了吴三桂手中。影视中喊出的关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他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名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元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5天收复4城，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就能免于天罚呢？第五部分，明朝瘟疫多，冤狱见因果。一，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 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像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要做出所谓科学解释，目的性很强，倾向性也很强。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二，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罪，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酷刑，如廷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含东西厂狱、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即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三，两大特色暗存因果。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以四占》里多次出现，以赦解之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型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以四占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露天机要遭天谴的。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疫，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有祈宴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郑霞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旱情，明朝王阳明祷文祈雨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以四占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四，朝廷犯罪百姓连累。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这是给人间留的谜，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如此说来， 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这又是谁呢？第六部分，三方神迹有根源，皈依直指袁崇焕。一，祸害罪弥天，活剐袁崇焕。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3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场面之惨亘古绝今。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将其亲属流放3000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谎言，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令，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关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二，冤狱杀长剑，大义却罕现。可能有人会反问，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义，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差别这么大吗？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屈指可数。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义灭大明根源于此。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
只为逆天的君王。明白了这段历史的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 SARS， 新冠疫情 SARS-2， 未来大疫 SARS-3， 日月循环，历史重演，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